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使我们的家成为心灵的港湾。家虽然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的心有时候真的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平静的港湾，有时很多波涛汹涌。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能够和睦共处的话实在不容易。刚才我 听你们的分享，最后的弟兄也就这样讲，能够一个家庭和睦共处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看见朋友，好朋友因为一些小小的争执然后就闹翻了，哎呀，多年的好朋友忽然间就变成没朋友做了。夫妇之间呢，常因为小东西小意见不合，然后就会做成冷战热战在家里，更不幸呢，有时候离婚的收场真的很可惜的。就有时候追究起来只不过一些小的事情开始，兄弟之间手足伤残也是很惨的，父子之间父女之间我也 常听见父亲跟女儿脱离父女关系。我女儿曾经告诉我，她在大学里面念书呢，通常他们就在大学里面认识男朋友，我女儿也认识一个美国人，结果嫁给一个美国人。但是她的同学呢，她说有个韩国的女同学认识一个美国的男孩子，她父亲说你们如果继续交往呢，我就跟你脱离父女关系，那么严重。然后这个女孩子因为父亲的压力，结果也真的停止跟这个男孩子交往了，但是到今天她都还没有结婚。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如果讲到婆媳之间呢， 更是太多故事了，讲记不尽了。所以人际关系能够和睦共处呢，真的怎么样可以和睦共处呢？其实我们不要忽略一个圣经的教训，如果我们能够懂得这个圣经的教训呢，就能够真的帮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心灵的港湾。这个是什么圣经的教训呢？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的尊重，这个是很重要的。时代杂志曾经访问2013个人，他说十个里面有八个人都认为呢，没有礼貌是这个时代一个严重的问题。怎么说呢？他说有50%因为不佳的服务离开商店，你有没有试过？有70%被路上无理的驾驶所干扰，我相信我们开车的人差不多都在这个70%以内的，多多少少给人干扰过。56%听到粗言秽语感到很厌烦，我们无论在公司在市面上常常会遇见这些。更有趣的就是说，在这些人当中呢，在这些被访的人当中呢，说我自己也曾经无理的对待别人。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也会有时候也是对人无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个在这个无理的时代里面，就是大家都是这样，你对我，我对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想我自己的东西很重要，就办我自己的事情，有时候就是忽略着其他人的感受，所以我们就常起冲突了。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彼此的尊重，是一个良好人际关系的钥匙。在彼得前书第二章17就这样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我一看见这个第一句就是尊敬众人，这个不容易啊。有些人你看见他就烦的，看见他就怎么样可以尊敬这个人呢？ 有没有这感觉啊？但是尊敬别人呢，真是一门的学问啊。当我们能够学懂这个学问的时候，我们跟人之间就可以建立一个友谊的桥梁，会跟人家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试过别人不尊重你的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有没有试过？ 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明白，是很难受，是很不高兴。但是有没有想想，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的中间呢，也会贬低别人，不尊重别人。我们以为自己很好，但是你再细想一下，有时候我们也是会贬低别人， 不尊重的别人。其实呢，每一个人胸前都有个牌子，我们 来这个 camp 的牌子就是你的名牌哈。但是我们胸前还有个无形的牌子，这个牌子会写着什么呢？应该是写着请对我客气一点，会不会？我们都希望人家对我们客气一点，多一点的尊重，多一点的体谅。我们自己的前面应该也是有个这样的牌子的。大家开车的时候常常会去遇见哦，有人超车哦，超在你前面，很没有礼貌。特别我们男生呢就很气的，就觉得他不尊重我哈，你开车这样杀过来哈，超前在我前面，就会怎么样？跟他赛车咯，比赛就追他比赛啊。为什么你有这样呢？因为你觉得他不尊重你。所以有一个人呢，他曾经研究过这个驾驶开车的习惯，他研究20年了。为什么研究有研究那么多研究了？他后来就说：“哎，这种事情常常发生。”他说：“如果我们的车上面啊，后面有一个加一个设计，有个绿灯，我们常后面有红灯哦。”他说：“加个绿灯呢，如果真的自己不经意的超人家前面呢，想着想个绿灯，就说对不起，这个意思是对不起哈，不是刺猬。”他说：“如果像是这样呢，应该大家驾驶的比较安全一点，比较没有那么多怒气。”其实他也没有，不是没有根据这样说的。他是在南非哦，某一些国家，他们特别开那个大车啊 truck 的人哦，都有这种的表示的，好像有些用灯来谈话啊，对不起，还是怎么样啊？他那么有研究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就是大家思想上面很不一样，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就做成很多的意见的不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善待人家，能够理解一下人家怎么会这样的，就比较容易过去了。这个就是彼此的尊重了。但如果我们缺乏这种尊重的话呢，很容易会产生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和，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就变成人际的破裂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彼此尊重的话，从谁做起呢？当然应该是从我自己做起了。有时候自己提醒自己，我们常常会反对人家的意见，我有时候也是，牧师讲什么我不同意见啊，其实不同意见没有什么了大不了的事情啊。但是当我们反对人的意见的时候，是用一种嘲笑还是谩骂啊，大声骂，这个就出现问题了，人就觉得你不尊重了。虽然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恶意，你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啊，你没有恶意，但是这种的举动呢，也会伤害到对方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生得很黑，现在好像白一点，我家里面是最黑的一个。然后我的哥哥弟弟呢，就男生嘛，喜欢开玩笑，整天在我面前呢唱一首歌，是一首香港的广告歌，叫黑人牙膏。香港有个黑人牙膏，如果你从香港来知道黑人牙膏，那好，黑人牙膏什么，他就在我面前唱。他们说说没有什么，但是这个也是会伤害到我幼小的心灵，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人讲不同的意见，还是说一些不经意的笑话无所谓，但是当你伤害到人的话，你就是不尊重人家了。另外一种不尊重呢，就是你跟某人太熟了，可能是家人吧，熟到好像什么都无所谓的，就勉强能去做事，你一定要跟我这样做的， 还是硬硬要将好东西塞给人，你认为好的东西一定要塞给他。我曾经以前有一个长辈呢，每一次来我家探我呢，都买几大包的香菇，他认为香菇是很好的东西。哎呀，买一次还好，放在冰箱。哇，第一次不久又来了，要几包，我说我冰箱没地方放了。不就是，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没有想到人家的需要，认为自己认为好的就塞给人家，特别家人哈。我以前就觉得我长辈为什么讲，后来到我做长辈了，我儿子哦，你牧师有说我大儿子去读神学嘛，我就觉得哎呀，他读神学都没有什么钱，有时候就写一张机票给他，然后他下次又说，儿子啊，又没有钱啊，妈妈写一张机票给你。儿子说，我好多钱，你再写给我，我送给穷人。我就发现，哎呀，原来我也是这样，我认为好的东西常常塞给我儿子。其实我儿子有儿子的想法，可能他不是很富有，但是他觉得我够用，我不要拿妈妈的钱，但是我就没有从他的角度去想哦。这个也是一个的尊重啊。有时候我们能够留给自己一个空间，也留给人家一个空间，让这个空间成为一个缓冲的地界哦，不要硬硬要人家一定要什么东西了。每个人的自己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看法的。如果我们能够执着我们自己的见解呢，常常就让成一些的纠纷出来。所以我们要从别人的角度多多的去了解，去沟通，去看看人家的想法是怎么样。有时候呢，我们也难免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高傲的态度哦，以为我的意见是最好的，我的东西是最好的，为什么你不接受？为什么你不叫我的去做？我们不想不觉得怎么样，如果即使想这种的事，你自己以为自己很好，就是一种骄傲的态度了。其实 你要爱一个人呢，真的要以尊重作为基础，否则呢就不算是爱，如果没有尊重他的话，可能是一种同情，可能是一种施舍，人家的感受是这样。好像我儿子要拿我的钱，可能他的感受是我同情他没钱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真的想到别人怎么想的哈。人呢不需要，人需要的不是你的怜悯，他们需要的是爱与尊重。有时候我们以为怜悯他、可怜他，但是领受的人的感觉呢，就有时候觉得很不好。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要注意的。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公车的司机开售票员，现在坐巴士啊，坐公车没有人售票员的哈，你自己放钱还是一个卡片一画就进去嘛。以前我们年轻的时代呢，我小的时代呢，你坐巴士还坐什么，都是有个人卖票给你的嘛。那这样的卖票蛮辛苦的，人多的时候呢，塞呀塞呀，每一个人都要买哈。这个作者呢，就是看到有个售票员呢，虽然那么辛苦，但是他还是很喜乐的去照顾每一个人，他没有发脾气，也没有觉得不高兴，他就觉得这个售票员呢有一点的不一样，跟其他人不一样。你这个售票员有时候会骂你啊，他也急啊，他也烦啊，所以到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这个作者呢就问这个售票员，他说为什么？你好像那么高兴的去做这个事情呢？啊，这个售票员现在没有那么多人，就有故事讲。他说是因为哦，我5年前在报章上看到一件事情，就说有一个富翁将他的遗产送给一个陌生人。为什么会送给这个陌生人呢？他说因为这个陌生人在一个公共场合里面曾经对他很有礼貌。他说，我看见之后，我就对每一个人都很有礼貌，希望某一天真的有个富翁哦，他也将他的这笔遗产送给我。他说他活5年了都没有人这样做，但是我结果结识很多朋友，很多人我友善待人的时候， 人家对我也很好。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如果我们多加点尊重呢，这就是我们踏出爱人的第一步。只要我们加点尊重的话，就是好像你煮菜的时候加点很好的调味料，一加进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整个菜味道很好，不然这个都变成 苦瓜，有点苦节的味道。但是你加点糖啊，还是加点什么啦，味道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加点尊重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呢，就变成我们人际关系味道就好很多了，特别在我们的家里面哦，情况就不一样了。尊重，彼此的尊重不单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的钥匙，更加是终身选择终身伴侣的指标。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曾经我看见一篇文章啊，他说当你问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你说你将来理想的伴侣，你希望是以什么条件呢？这个人会怎么告诉你呢？特别女孩子啊，他会说，哎呀，我喜欢温柔体贴的，有责任感的，能够爱我，孝顺，最好有钱，有男子的气概，然后没有不良习惯，能够养家糊口，能够学历好，高大威猛，还有职业，如果是医生啊、律师啊、工程师更好。哦，这个什么，就是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他的理想的伴侣哦。但是如果经历过谈恋爱，还是经历过谈恋爱失败的人呢，他会告诉你什么呢？他说，当时你会爱得死去活来，几年之后你可能恨得他水深火热，佳偶就变成怨偶。就是人与人之间很常发生一些冲突。怎么说呢？你说温柔体贴吧，可能结婚之后你觉得这个温柔体贴是一个假象，他以前对我那么温柔，为什么结婚之后不一样呢？好像上贼船一样哦，都跟以前不一样的。你说你想有个责任感的人，但是这个人很有责任感，他就说你也要负责什么，你也要负责什么，你就很惨了。有钱大家都喜欢的，但是有钱不一定是你能够用得上的。他也写一个女士哦，他因为一次的谈恋爱的失败，一下子嫁给一个富二代，结果他发现每天他工作有12个小时，一年360天没有假期，能够薪水多少呢？还要看他公公喜欢还是不喜欢。他说，哎呀，都受不了了，他又跟他离婚。他说，哎，还要跟他生孩子，真的觉得虽然人家有钱他也用不着。所以有人说有男子气概很好，但是常常家庭暴力的人就是这种的人。有人说你的拣选的是医生啊、律师啊、工程师啊，但是大家很多工程师、律师、医生太太，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洪先生忙啊，好忙，忙到了没有时间陪我耶，就是觉得爱情的指数不够好。所以你说我们一个女孩子应该找一个什么的人能够真是我们理想的伴侣呢？可能你们都结婚了，不过为着你儿孩子来选的时候，你也是要考虑一下。其实如果一个女孩子她能够找到一个男孩子能够懂得考虑到她的权益，以她的幸福为前提的，这个呢就是她的幸福了。这个男孩子应该将他好像他两个人放在同一个天平里面，这个男孩子不觉得自己比他更重要，也不觉得这个女孩子呢什么不好哈。所以就是尊重这个女孩子，她的人生目标，她的生活的兴趣，她快乐的时候另外一边也很开心。当你开心的时候也不能够成为人家的不快乐。如果能够选到一个这样尊重你的人生目标、尊重你生活习惯的人，这个是你的福气哦。我感谢主哦，我女儿真的找到这个人，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当我女儿 生孩子的时候，我就去照顾她坐月子，妈妈理所当然了。当她满月之后呢，她说我们今天去教会礼拜了。礼拜之后呢，因为她先生是美国人，都要考虑她妈我们去吃什么东西好呢。她说你喜欢吃 中餐，我老公也喜欢西餐，我喜欢日本餐。结果我女士听到了就说，我女儿叫 Alice， 她说 Alice 什么都可以，你吃什么无我吃什么无所谓，你高兴我就开心。哎呀，我听到这句就吃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就觉得哎呀 真好，如果你能够这样对我女儿，我觉得她没有嫁错人了。所以幸福基本的条件呢，就是尊重。同样一个男孩子一样，通常男孩子选的都是喜欢美女，看这个美丽的孩子女孩子的，大家都会另眼相看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说，这个女孩子懂不懂 尊重人家，她懂不懂尊重你呢？这个是你以后的幸福。所以幸福的条件呢非常简单，就是能够真的彼此尊重，尊重大家的人生目标，尊重大家的习惯。曾经我有个亲戚年轻人啊，他们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好好的，忽然间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我说早上才看见你们出去玩，下午回来说你们又分手，什么意思啊？这个男孩子告诉我，其实不是今天的事情，他说我们一直在谈的时候我们人生目标不一样。这个男孩子说我是喜欢工作之外呢，能够有机会服侍主，能够有机会在教会有一点的服侍。但这个女孩子整天就想着赚钱赚钱赚钱，拼命的赚钱。他说我不是不赚钱，但是整个时间都是赚钱的，这个不是我人生的目标。他说我们都一直都谈不拢这个，所以我们要分手。嘿，我一听之下我觉得他做得对，因为人生目标不一样，他不能够尊重你的人生目标，就好可惜的。这雅各书有一句这样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够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取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我们找另外的伴侣不是要看钱，而是要看真的能够彼此的尊重。如果没有尊重的话，就只不过好像墙上面的图画，还是墙上面很好的雕刻，但是缺乏墙壁的房子的栋梁，这个爱情哦，经风一吹就很快没有的。好，然后彼此尊重呢，更是夫妻和谐相共处的秘方哈。我们都知道，大家夫妻相处每天见面不容易的。圣经有怎么样的说法呢？我们一起来读吧。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自己。这里说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哇，先生听见好高兴啊！你回去就说你要敬重我。但是另外一节圣经也是有同样的哈，我们一起再读另外一节：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这里讲到丈夫也要敬重妻子，他说这样呢就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弟兄们，你有没有觉得最近你祷告好像有点阻碍？检讨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原因，但是这个是原因之一啊。所以敬重是很重要的，互相的尊重跟互相的轻侮不一样。当你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你很轻侮对方，觉得对方真是你的白马王子哦， 真是你能够一生一世的一个人，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你这个错觉让你爱上另外一个人啊。当你结婚之后，你就会觉得他的个性跟你不一样，他的喜好跟你不一样，他的人生观跟你不一样，处事的方法常常有冲突。所以呢，一个轻误跟尊重是不一样的。曾经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结婚才一年就闹很多的风波了。就是当他们蜜月期间过去之后，他又觉得哎呀，大丈夫是饭来伸手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不服气了，她说我也是戴过西方帽子的人啊，为什么每天都是我在厨房在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她心里就不忿气了，就常常说你自己来做吧，你自己来做吧。哎，这个先生呢觉得哎，为什么这样啊，然后自己来做也无所谓，然后我现在有时候晚一点回家，哎，有点香水味，我太太还在问哎，你在外面搞什么鬼。这个先生觉得哎，真的结婚不是我理想当中的一回事，真的以前那么自由自在，现在真是不堪回首了。然后就没有想到连恋爱时的甜蜜，分离的神圣都好像忘记了。曾经有一句话呢，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夫妇应该相敬如宾，对不对？好像宾客一样。但是实际上面呢，很多人就是相见如宾，就是在家里好像一个兵一样打来打去，这个好可惜的。特别当我们在吵的时候，跟着很多人呢就是没有忍耐，就在儿女面前吵，这个就更糟糕。我们婚姻的生活很多的不如意，真的很多的意见不合，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沟通呢，其实是好的。但是很多人呢就不会沟通，就是将东西都塞住不讲出来，到压抑到一个地步了，不爆不行的时候就让它爆发出来，就不管谁在旁边了，都大声讲话了那太太可以说啊，我的女儿，你不要像你爸爸这样的男人，以后你找男朋友哦，不要选你爸爸这样的男人哦，要什么没什么。这个，你说这个女儿听到是不是那么妈妈这句说话那么有智慧哦？以后她找到她的丈夫就是为好不像她爸爸呢？可能一点都不会。她找一个人之后，只有跟着妈妈这样做哈，就是觉得她丈夫不会尊重她丈夫。然后这个男生呢也会说，对他儿子说，你妈妈除了花钱以外什么都不懂，当初如果没有钱啊，她才不会嫁我耶。哎，这个男生听见之后他也会放在心里，到你年老一点了，你的儿子赚到钱了，你自己也没有什么钱的时候，你不要说你儿子你说不尊重你的话哦，让你伤心了，就是现在我有钱了，你又没有钱了，所以这些教导都不好，影响孩子，然后就是也伤害到家庭的关系的。但是我们说话真的要很谨慎哦。有人叫箴言书12:18说，有人说话不慎，好像利刀刺人，智慧的也舌头能医治人。所以在我们夫妇之间，尽管你想吵架，也不要利刀伤人了。但是当然最好就是能够沟通，这个就是更好了。所以天长地久的婚姻吧，很多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很快离婚。那说天长地久的婚姻是什么继续下去呢？这个是读者文哲的一篇的文章哈。他说他访问35对结婚15年的以上的夫妇，然后这个夫妇结婚15年啊，他们都同意罗曼蒂克 romantic 是爱情开始的时候需要的，但慢慢就变成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信任、陪伴， 还有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栽培出来的。这个是天长地久的婚姻所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尊重对方哦，要看到对方的本性，但是我们也要欣赏他的潜能，他本来的也有的东西，让他发扬光大，这个是最好的哈。我们能够欣赏对方。曾经有一句话也这样说，尊重胜于情爱和亲物，是天长地久的婚姻的基石。啊，我们知道这个婚姻的基石很重要，就是能够尊重对方。但是呢，我们却常常会忽略这个基石，就是常常忽略尊重哈。不，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尊重人也不知道啊。所以我有个老师呢，我也曾经在我记得中间有人在 Western 上过课，我也去上过课。我的老师 Dr. Edmond 可能有人认识他，Dr. Edmond 呢曾经他做过一个调查，他就是请一些学生哦做个统计哦，请一些夫妇填一个清单，他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你期望你的丈夫还是你妻子怎么对你呢？丈夫要填一张，你希望你的妻子怎么对你？然后丈夫也填一张，你希望你的妻子也填一张，怎么对你啊？丈夫怎么对你哈？然后结果是怎么样呢？他说他看见呢，几乎每一个男孩子的单子上面呢都有这一句。就是在公共场所不要辱骂我，在家中不要大声骂我，哎，他说几乎每一个单都有啊 ，Don't humiliate me in public, don't yell at me in private。哎，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在会不会在我们家里发生，但是就是很多男生都是这样要求的话，哎，我们女孩子是不是要重新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动作呢？这个叫尊重。尊重呢，才是夫妇之间走一辈子相处的之道。夫妇之间的互相尊重不是婚姻的奢侈品，而是必须的，必需品。曾经有一本书也这样，叫做《在这离婚的时代，不做劳燕分飞的夫妻》。他也是访问87对结婚15年的夫妇，最后的他的结果是怎么样？他又说他们的结论都是说，我尊重我的配偶。你有没有跟人讲过这个话呢？就是我尊重我的配偶，还是讲不讲得出来呢？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婚姻成功的夫妇呢，不会忽略对方的感受，而且会常常花时间来栽培大家对方尊重对方，栽培对方的感情的。但是偏偏呢，有时候我们呢就有个理由哦，就说我做这些都是为你好啊，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讲过这个？都是为你好。但是如果我们整天唠唠叨叨的都是为对方好呢，这个虽然好意都会。对方都会觉得是不好意，都会变成一个敌意的。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他说什么叫唠叨呢？当你讲一句话讲过3遍的时候你就唠叨了。嘿，我就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做。有一次我问我儿子，你说妈妈有没有唠叨，我儿子就笑笑就离开了。嘿，还给我面子，意思就是有，我不敢说你没有。然后我先生就说，哎呀，你越来越像我母亲了。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有时也说话说超过3遍了，所以我也注意自己了。我说，哎呀，当了2遍的时候赶快停止。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表示尊重我们的配偶呢？我们要看一些专家给我们的一些提议啊，提示啊。他说要重视对方的意见，自我修订，就是你听见对方这样讲的时候你就重新考虑。好像个例子吧，就是 我先生也常说，哎呀，我讲话 你不要让他好像叫什么cut断哈，就是插进来这样。我有说我们女孩子讲话都是这样啊，谁爱讲就讲，谁爱讲就讲，没有说什么什么打断人家的话病的。但是他就很在意这个事情哦，你不能够打断人家的话病啊。后来我就有一阵子我心里不明白，我说我没有觉得这样不尊重啊，我们讲话就是讲，谁先讲就是谁这样讲。后来我看一本书咯，有一个女孩子也是这样的，但是她有个结论就说，配偶能够感受到尊重才是真正的尊重。你自己觉得不你自己的感觉不是最重要，关键呢是你配偶没有感受到尊重的时候，即使你觉得自己没有不尊重丈夫呢，你还是要调整你自己了。哎，当我看到这本书这样说的时候，我说对呀，我想我的，他想他的，但是他觉得我讲话你不要打断，我就应该要注意了，不要说我讲话就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呢，我就是一个彼此尊重的一个例子哦，重视对方的意见，然后自己有一点的修改，不要说我就是这样了，天生就是这样了，没有人不能够改的，神还是给我们力量可以改变的。然后第二就是尊重对方的劳力哦，懂得赞美。我们妻子在家呢，整天煮饭煮饭煮饭，有没有先生有没有赞美一下了哈？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煮完饭还要洗碗，真的很辛苦哎。但是有时候我们男生没有觉得这个是什么。但是如果你能够给妻子一点的劳力上面的称赞呢，不一样的。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一点煮饭都不会，饭怎么熟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在家里只有读书，进到厨房就给妈妈骂，这样不对，这样不对，我就不进了。然后到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煮饭的，但是我现在很忍耐哦，反正我煮出来好吃的，他有大赞，哎呀，很好吃，很好吃。煮出来不好吃的就放在这边，剩下很多你也知道不好吃。所以后来有孩子了，我煮的好吃的时候，他跟孩子一起叫的，啊，说妈妈真好，妈妈真好，煮的很好吃。哎呀，他们这样称赞的话，你不煮好吃也不行。我有买一本培梅食谱，在哪边一点一点的，好像做实验的这样去做。哎，结果到今天还算煮的可口吧。所以，如果男生多给我们女生一点劳碌上面的称赞呢，我们会做得更好。同样，我们对先生也是这样，他们很辛苦在外面工作，能够我们给他一点的称赞呢，他们甘心乐意的为你劳苦。第三呢，就是要尊重对方的父母，爱屋及乌嘛。很多时候两夫妇吵架的时候，很容易就将对方的父母都拉下来了，这样是最愚蠢的一个方法。我们也看见很多那个连续剧有这句话说，你骂我可以，你不能够骂我的爸爸妈妈，对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的，我们两个你骂我，我骂你无所谓，你骂的我的妈妈好像就是这个事情就不好，所以我们要尊重对方的父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订婚的典礼，这个女孩子有个 speech， 就是讲她讲话的机会很好，她就很感谢对方的父母，她说你能够栽培出一个那么好的男生出来，将来会成为我的先生，我真的很感谢你。哇，这个很感动耶，对吧？但是如果她结婚之后还是这样想呢，就非常之好了。所以我们要真的欣赏一下对方的父母，今天不是你先生很好你才嫁给他吗？他是谁栽培出来的？就是他父母啊。所以我们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哦，加以欣赏，这个是非常之好的。好，我们现在讲讲彼此尊重是儿女对父母的心声，不但夫妻之间的彼此尊重，对我们儿女也要彼此的尊重。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这里不单是说父亲啊，母亲也是一样啊。但是我有个父亲的朋友啊，教会的弟兄，他看见结局，他说：“我的儿子不吃我也好了，还说我惹儿女的气哈。”他就不愤气。其实呢，为什么我们会惹儿女的气呢？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曾经看过个一篇文章哦，一个中学三年级的学生写的文章，在网上看到的。他是说让我们选择自己的路。他说天下的父母呢都爱他的子女的，但是不是每一个父母都懂得怎么样去尊重他的子女。为什么呢？他说很多父母呢就替子女安排到每天的时间表，终身的职业啊，他儿女就是跟着他父母的路一条路就这样走，没有选择，直奔终点，这样是好吗？他说这样就是对子女自由的选择的权利都没有，这个没有的选择就是最坏的选择。其实子女呢就很想自己选择自己将来希望做什么，不是受人摆布的。虽然有时候他说虽然有时候我们选择有点的错误，但是吃一点苦头也是在学功课啊。所以他们就希望父母能够了解，让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曾经有个父母呢，就自己是医生，当然很想孩子做医生了，他就孩子也聪明啊，就让他读完医生了，他真的做医生。但是这个医生 他说他很不快乐，他很不喜欢他自己的工作，这又何苦呢？当我要奉献要读神学的时候，我爸爸也是很关心我，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爸爸也试过进神学院读书，但是读不久，我祖父就叫他回家做生意。我爸爸就说：“神学院好苦的，你进去哦，不容易的。”我爸爸很关心我，但是他没有阻止我就是了。结果我的哥哥很鼓励我，他说：“你要去，现在要去，你不要等。”等到你结婚生孩子的时候，你想去也去不了，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我一个哥哥本来要读神学，但是他结果后来结婚了，也有份很稳定的工作了，也有个孩子了。他说要读神学，他的太太说：“你读神学，我们两母子吃什么啊？”他就是没有在他上去读神学的路。我就觉得我选择这个并没有错误，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也让我们的孩子去选择他们自己要选择的路，我们在旁边可以加一点的辅导，一点的支持，但是不是说我喜欢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牧师也说过，我们有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都是服侍主，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建议他们一定要这样做。我知道有很多父母就说我要奉献我的孩子给神，我们也没有这样做，我没有说对还是错，但是我自己没有这样做。但是他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你要寻找自己真的以后想做什么，你在大学里面你自己 去寻求 寻找你真的将来的职业你喜欢做什么。结果他们有两个都选择要服侍神，这个神对他们的呼召。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就是不要勉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说：“我爱死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有另外一个译本呢，就是标准啊，修订标准译本这样翻译的：“爱死不为坚持自己的道路。”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你不要一定坚持说你一定要怎么做怎么做啊，一定要做医生，一定要做律师，这个可能不是你孩子想要做的事情。好的亲子关系是怎么样？好的亲子关系要听，用你的 耳朵来听，听听你孩子的要求，你孩子的心愿是什么。我们父母常常说我们孩子不听我啊，但是曾经有人访问那些青年人，他们也这样说：“我爸爸妈妈整天都不听我讲。”哎，这个大家都不听大家的。所以我们做父母要打开我们的耳朵去听孩子他心里的感受，他心里的想法。 但是偏偏我们父母很喜欢什么呢？说教，就是教孩子怎么，教孩子怎么。你知道人最怕什么？最怕给人教训的嘛，最怕听这些说教的事情的。所以如果不要说教，就是静静的来单单听他们讲话，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了解他们在希望什么，其实你孩子会越来越能够跟你闯开。你觉得他顽固反抗也会慢慢的消失，因为你听他了解他。曾经有一个见证是这样，我在那个天使新的折子看到一篇的见证，有一个全职福音歌手叫做咪咪。你知道我们父母对孩子出去做歌手就唱歌，有时候哎呀也不是那么赞成的。这个老爸呢，从小就是很管束的他女儿很严很严，因为太严了，这个女孩子总是会想，有一天我离开家庭，我就不跟我老爸住。结果有一天他真的长大了，他就离开，他说爸爸我要搬出去住。结果他真的搬出去住了，搬出去住之后，他爸爸在这段期间就慢慢去细细的思想，为什么他女儿不肯跟他住呢？到三年之后，他有天来找他女儿，他说女儿啊，爸爸现在明白什么都不重要，我的女儿最重要。他就好好跟他女儿沟通，然后他就说，到现在我才能够明白，我女儿长大了，她有她的思想，她有她的喜好，我应该要支持她。我才发现以前我这么严，其实对她是一个伤害，我应该成全她想要做的东西。所以后来有人访问他，你女儿要当个福音歌手你怎么感觉啊？他说现在我了解了，我很满意，我感谢主，感谢主让他有这个恩赐，让他在这个恩赐上面来服侍主。哎，他真的想通了，他说到今天我才能够想通，原来我真的要这样对我的孩子了。这个是我们对孩子也是要尊重其中的一环。然后呢，彼此尊重也是对长辈应有的态度。这个圣经很熟很熟的，以弗所书六章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我们都念得太熟了，所以有时候孝敬嘛，就是孝敬了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再仔细想想，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也渐渐长大了，我们的父母年纪越来就越年老，本来黑头发的就变成白头发了。我看牧师以前的照片的时候，哎，怎么以前你黑头发现在都变成白了？啊，老人家以前走路很快的，现在变成慢慢慢慢走了。我们有没有心痛过我们的父母哈？他都将最宝贵的时光给我们。他好像蜡烛一样不停为我们点燃点燃，为了要照亮他的孩子。我们有没有给我们父母一些时间去陪伴他们？现在父母要求真的不多，如果你能够随意讲一个问候的话，说爸爸妈妈你今天好吗，你爸爸妈妈就开心了一整天。如果你请他吃一顿晚餐啊，还是买一件衣服给他，他都很开心。虽然衣服不一定是他最喜欢的，但是他也觉得是我孩子买给我的，就会很高兴。可是有一些孩子呢，因为一些对父母的不满，就积怨在心，不会想到父母对他以前那么多的帮助与恩情。曾经有一个故事也是这样说，有一个女孩子叫加芬，有一天跟妈妈吵架的时候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很气很气，然后 到晚上快肚子饿了，但是没有带皮包出来，没有带钱包出来。他看见个面档好像很好吃又没有钱，然后面档的老板很好，他说哎呀孩子啊，你是不是肚子饿啊？他说我没带钱，他说没关系，我请你吃碗面吧。老板很大方，然后这个女孩子那种几乎哭这样说，哎呀，你对我那么好，但是我妈妈呢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对我。但是他老板就告诉他说，哎，我之前你吃碗面你就那么感动，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妈妈真的煮多少碗面给你吃，煮多少饭给你吃，你没有感谢他。你现在几岁啊？20岁吧。你妈妈煮20年的面给你吃了。哎呀，这个女孩子说，也是对啊，想想也是对。为什么这样对我妈妈呢？一点点的气的话就跑出来，不管她。啊，她就赶快跑回家了。跑回家了，想见一见她妈妈。她妈妈就在门口在等她。她说：“哎呀，孩子回来了，你的饭都快冷了，赶快吃。”啊，这个妈妈也还是这样对她，所以啊，她眼泪都流出来了。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一些小恩小惠就感激不尽，但是我们父母一辈子的恩情呢，有没有视而不见呢？所以我们真的要想念到怎么样来报答我们的父母。有一些人就觉得 我都供养我父母啊，以为在物质上面的供养就很足够，其实是不够的。你看有一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提摩太前书5:1，不可言责老年人，要劝他如同父亲。虽然我们供养着我们的父母，你有没有大声小声的在跟你父母讲话？圣经说不可言责老年人啊，你讲话都小声一点啊，温柔一点啊，对老人家，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不是单单你物质上面的供应 就足够的，其实人除了物质以上的需要呢，还需要人的尊重，特别老人家很需要人的尊重的。孔子曾经有他的学生也问他这个问题，就说我已经供养我的父母了还不够，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至于犬马、这个盖住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府。他说犬马、这狗跟马你都在养，如果 你养父母不尊敬他，跟养猫养狗有什么分别呢？有人养猫都很注意的。我有个朋友、他养了一只猫，当他去旅行的时候，他就将他猫放在 cat hotel。 我第一次听见猫也还有旅馆的吗？真的有的。但是呢，不单是这样、放几天他回来之后，他说我的猫 depression， 猫忧郁症，所以将他带出来交给他爸爸。我说人家对猫都那么尊敬，对父母不敬何以别父。所以我们知道人不是单单、吃住就好，人还是需要人尊重的。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父母的时候，我们 有没有真的打个电话给他陪一陪他？可能我们的父母你只有一个安慰的电话他已经很高兴很高兴了，但是我们多久都没有打电话给他呢？所以这个呢，我们要自己提醒，要用尊敬的态度来对我们的父母。我曾经 我妈妈已经去世了，我有一年呢，就是妈妈还没去世生病在床，我就母亲节的时候要寄张母亲节的贺卡，母亲节的卡回香港给他。不知道怎么样贴不够邮票，从来没试过的，那个卡太重了，邮票不够钱就打回来了。打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就刚刚在那段时间去世了。所以真的，所以当我们亲在的时候就好好去孝顺，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个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有一首小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给母亲就在今天。这里说如果你有一个微笑对母亲表达吧，如果你有一句善言对母亲说出吧，到了天家以后她不再需要这些了，因为有天使在黄金圣城的门口迎接他。所以当母亲活着的时候对他微笑吧，不然就太迟了。如果你有一朵花儿去摘下来吧，为母亲插在衣襟上， 亲一亲母亲的面庞。有一天，当母亲逝去时，人间的花开花谢，他哪还会关心呢？他在天堂里有自己的一份，那里有永不凋残的鲜花，散落在他身旁。这首诗非常好，就是我们母亲还在的时候，真的给有点的表示，也有点的尊重，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比起尊重呢，能够成为我们家人家庭一个心灵的港湾，比起尊重呢，也是一份的，好像一份礼物。当你将这份礼物送给某某人的话呢，你会得到一个违禁的礼物，那个人也是会尊重你的，那么多么好啊。但是我们却常常的忽略还是忘记，将这么好的一份礼物呢，送给我们身边的家人，还是送给我们的母亲、我们父母，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如果我们家里都能够常常充满着尊重的话，相信我们这个家能够成为每一个人心灵的停泊的港湾。人生难免有些突然来的风暴，发生什么困难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停泊的港湾，需要一个地方让他休息，需要那个地方能够支持他，能够让他躲避一下人生的巨浪。当这个巨浪过去之后，他能可以再一次看见天空成天万里，他的小船再一次来出发，重新的出发在人生的海上。希望我们家能够真的成为我们家人心灵的港湾，无论谁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回到这个港湾来停泊的。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常常的放在我们面前，真的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去尊重其他的家人，尊重其他的人，特别我们的家人。主，有时候我们听然后忘了，还是我们忽略了，我们没有做好。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也让我们要行动的来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朋友，无论是我们的配偶，无论是我们的孩子，无论是我们的长辈。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重新思考，真的用一个尊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当为一份美好的礼物来送给他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思想的时候有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有什么报告？
有人掉了药，叫做虚逸乐。你若是你掉的，麻烦来跟我取。好，那个，谢谢师母啊，你的普通话比我的广东话好太多了，虽然我是广东人。我想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想时间开放给大家，对家这个题目你有没有问题，我们让师母来回答。你们先想一下好了哈，然后我先有几点报告。一会中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们到5:30吃饭之前呢，是自由活动时间。你有几个选项，第一个，回去你的宿舍睡你的大头觉，有人还在调时差的，有人昨天晚上没睡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手册我们都有夹页，是地图，彩色跟黑白，黑白那一面呢，是整个这个山谷的一个的地图，都有很多 trail 都有名字，所以你按照那个地图你可以去走 trail， 森林域，我叫做森林域， 你需要负离子到里面去走走。这第二个。第三个，你跟我一样很属灵的，可以读经祷告。不，我读经祷告是为了明天要带敬拜。这个我记得我有一次也是退休会带礼拜天的带敬拜，但是我没有准备很好，所以那个礼拜六晚上呢，我在宿舍里面，大家都睡觉了，然后不想吵到家人，我就到浴室里面开着灯，在那边读经祷告，预备第二天的敬拜。我花了好几个小时，那个晚上都已经三更半夜了。第二天敬拜呢，圣灵充满。如果说你是老南谷的话，你应该还记得我上次那个敬拜，所以我今天我也不晓得我能够有没有圣灵充满，大家为我祷告。第四个选项，你做你想做的事情，你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第一个睡午觉，第二个去 hiking， 第三个跟我一样读经祷告，第四个做你爱做的事。这是三点到五点半，还有我们这次在手册里面完全没有安排的，我们给大家一个 bonus。 大家喜欢 bonus 吗？买一送一，就是说你教会有一个牧师，那个师母就是送的，买一送一叫做，那个是师母都没有付薪水的，就买一送一。我们今天也有一个 bonus 给大家，吃饭前半个小时五点钟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问题解答，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对我们的信仰还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就请我们的牧师跟我们的长老在这边解答这个信仰的比较基本的一些问题。如果我已经知道有几位了，你可不可以，你要想参加的先请举手来，要来问问题的，或者是你来想回答问题的，有两三位哈。好，我们五点钟会在这边，请牧师长老在这边回答问题。接下来就是五点半，五点半我们去餐厅吃饭，一直到十点钟，我们都已经排得满满的了啊。所以你就打算从现在一直到五点半是你自由活动时间，五点半之后你就没有自由了。OK， 好，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开放大家提问，你对家事心灵的港湾有问题的，就你现在就直接问。你们家都是心灵的港湾吗？